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组织就是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走在了一起，
从管控到激发，
从执行到创新，时代的变化对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战略、
绩效、
OKR、
人才
管理、
文化、
工具、
信息、
组织进化论、
组织进化论，
一起探
讨未
来
的组织。大家好，欢迎收听组织进化论，我是飞书产品经理 Zara。
大家好，我是飞书 OKR 实践专家李成。大家可能会问 OKR 是什么？ OKR 是 Objective and Key Results， 它是一款目标管理工具。
那么我们都来自字节跳动这家公司，最近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对字节跳动感到好奇，因为公司实在是发展的太快了，几年前才只有几千人，现在全球已经有10万名员工了。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见证字节跳动高速成长并深度参与其中的同学，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字节跳动高速发展背后的故事。
我们先来打开飞书 OKR 的界面，看看今天的嘉宾他的 OKR 是怎么样的。它的 O 是企业文化的全球宣传， KR 是通过视频的形式传播管理理念的价值，制作3到5支访谈视频。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一份 OKR 猜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呢？
今天的嘉宾就是负责打造和落地字节跳动的企业文化，并且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他就是字节跳动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的负责人徐一敏。一敏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叫徐一敏，是2017年加入字节跳动，负责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的。
那你负责的部门叫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首先我们说一下企业文化。字节的企业文化叫字节范儿，你能先给大家定义一下字节范儿是什么，然后讲一讲这个字节范儿是怎么诞生的吗？
在做这个字节范儿的时候呢，当时特别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价值观这三个字替换掉，我们觉得不要叫价值观，叫字节范儿。字节范儿其实英文叫 by style 就是 working style， 你有一点像魏晋风骨啊，就是一种做事的风格，一种工作方式。因为我们觉得价值观这个词呢带有一点点外部判断的，甚至于道德判断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啊，你这个人价值观不好，好像这个人就是人品不好，这个人就是个坏人，或者在公司里面是个不可被接受的人，那是个帽子。那我们觉得不是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明确的想把我们的文化定义为一种底层工作方式，一种底层工作方式的集合啊。那这种工作方式的集合，这种工作风格啊，是我们的所推崇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工作，那肯定是非常欢迎我们一起总实现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如果你不愿意呢，其实也不意味着你是一个不好的人，你是一个问题的人啊，只是可能你不适合我们这个工作方式，你可能没办法跟这个组织一起很长期的走下去，因为大家其实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嘛。所以说这点我觉得改名字的当时就想得非常明确，所以说我们叫范儿，我们叫 style 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是觉得这个工作不是一个道德价值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组工作方式，所以我们也是依据着整个公司内部大家所认可的，大家觉得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工作方式来提炼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字节范儿，提炼我们的 working style。 我们当时想的是说，我们要实现的愿景是我们要好比是我们要登什么山啊？我们有的人是要登珠穆朗玛峰，有的人是要登蛇山登香山，那这是我们的愿景。那愿景之上呢，做什么事情，登上了这个山峰，利用这样的高度你去做什么工作，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坐上去要做什么这个事情，然后这是我们的使命。那要登这个山的过程中，你要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你的大的方向，那需要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要注意控制呼吸，你要注意登山的负重的这个配重，你要注意保存体力，你要注意带食物，你要注意跟周边的山里山民保持好关系，让他们帮助你能够登上这座山，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所以说我们把这种定义为字节范儿。
字节范儿是哪几条呢？
是一共有6条啊，追求极致，务实敢为，然后开放谦逊，坦诚清晰，始终创业，后来再加入了多元兼容。
哎，一敏，就是这6条字节范儿，从你个人的角度，你最喜欢哪一条？
那肯定是追求极致啊，因为就是这也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文化。 一鸣自己讲过一个故事，是太太犯佛的故事，就是说他觉得一个员工他看到一个像素，他一个像素是有点折线啊，他就去改。他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就这个产品就非常追求极致，一点点小的地方，他觉得是影响用户对我们这个产品的品质的看法。但是呢，那个工程师可能觉得说啊，才一个小问题，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自己作为一个第三者旁观的角色上，他其实是有感触的，他觉得一个小的东西确实是影响我们对这个产品的品质感，就是每次对细节的追求，对用户体验的追求是很认真的啊，然后进而影响别人对你这个品牌的看法。
对，我过去的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也一直负责字节的薪酬福利绩效和组织发展相关的工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在做绩效的一个这个系统的时候关于系统的这个页面上应该多放一点我们绩效的制度绩效的理念，还是多放一些我们系统的这些数据。在这些这个产品设计的一些细节上，我们也会就讨论很久包括绩效系统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统计出哪些员工他打分，哪些人会手松，哪些人会手紧，我们也会想办法用数据来去做一些分析，然后通过系统能反馈出来。在字节我们能够通过系统通过工具都把这些细节都做得比较扎实，其实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总体的这个规模的收益还是挺大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自己的绩效系统一直在迭代，一直在改。就每次我作为这个被评估人和我作为我 leader 去评估别人的时候，发现这个系统都是跟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或者是有一点调整的这样子。
对，我还记得有一次一敏跟我反馈说，李成，你们这个系统做得很高级啊，我点这儿会提醒，点那儿也会提醒。
是，就我就感觉就一直有很在迭代。而且第二个是我觉得有追求极致的一个地方是就是对于每一个文案的呈现的细节都是抠得很细，然后
以像素为级别
对对，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要出一个 hover 还是要出一段文字，这个地方是要给个超链接还是要出一个弹窗它就是非常仔细的去想，然后非常仔细的去设计，而且是专门去研究哪些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觉得这点是两个我自己感受非常深的，就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没有一次是觉得满意的，是上一次觉得满意了下一次就不满意了，可能还要再调得更好这样子。
对，另外一条我印象比较深的字节范儿就是坦诚清晰，我觉得这个是组织内的一种沟通的方式，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鼓励拉群沟通？
我们之前想这个问题，其实第一个来自于杰克韦尔奇的理念，他觉得公司内部要坦诚。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们内网上会有吐槽，吐槽很尖锐很激烈然后甚至于说我们也在内网上允许匿名的这样子一个吐槽。我们当时也想匿名是不是不坦诚，当时有过很长的讨论，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即便你是匿名的，但是其实你说了这个话发了这个言降低了你的表达成本，然后呢发出来的这个内容有助于我们公司提升，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坦诚。我实现了坦诚所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信息快速流动起来，所以我们最后保留了这个功能。即便我们觉得匿名确实是不够坦诚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实现了坦诚所需要达到的这个效果。
对，我发现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是，可能我跟两个其他同事在聊一个事情，然后提到另一个同事说这件事是谁谁负责，或者说要不要问一下谁谁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把这个转发给他单独，而是直接把他拉到群里，他就直接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上下文，他直接可以发表他的观点。这个其实一个是减少了信息的扭曲和二次传输，还有就是我们也降低了这个无效的沟通。
刚刚讲拉群文化，我们经常会说与一个人 A 跟 B 说一个事儿， B 会说你拉个群说，你拉 C 进来，如果这件事要牵涉到 C 可以提供更多的意见也许 A 和 B 都想不出什么意见，但是 C 能够想出一个独特的意见，然后除了起到检查的功能还起到这个输入信息的功能，所以这点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是帮助大家保持坦诚，就是你要知道你对别人说的话你要可以对别人另外的人第三个人也能看得到不要说我只跟你说这样的话，那其实这个在我们内部我们觉得也没必要，
悄悄话
其实没必要，就是保证你能说的话对别人也能说那其实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对，刚刚其实我们聊了蛮久的这个群聊，作为曾经也做过 HR 的这个角度来说，我想如果没有飞书这样的工具，我们是很难就是实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快速的流动。我不知道在雇主品牌和企业文化宣传方面你觉得工具对于你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吗？
有很大帮助。我自己觉得字节是一个很崇尚远程办公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各个公司员工因为人才的分布的原因，也因为我们发展速度快的原因，其实是分布在全球几百个城市，在中国也是大量的有远程的异地的合作的。如果我们 以前传统的文化讲搭场子，你要把这个场子搭起来，通过年会啊，通过那个办公室的这个美陈物料。但是其实在字节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因为
场
子太分散太多了，全北京可能就有二三十个公
司。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海淀就有一个班车系统，就专门负责让大家在办公室之间穿梭。
是是啊，所以你这个场子其实很大意义上的场子就搭在虚拟上，搭在线上。飞书在这当中扮演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大量的信息、大量的输入都是通过文档、通过 Wiki、通过各种各样的运营活动、通过飞书的 Bot 系统，然后去触达到员工，然后给员工提供包括对飞书的话题、头条圈，创造一个员工能互相沟通的场子，然后在这个场子里进行文化的传播和落地。其实这点我觉得完全是依靠飞书来实现的。所以说未来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是会是主流的工作方式的话，那一定要就是拥有一个很强的能够去向你触达你的员工的一个方法。我曾经问过一个很大的有几十万员工的企业的 HR 的负责人，我说你能保证你们公司创始人或者 founder 的这个一篇文章能够这个公司所有人都读过一遍吗？就是其实是很难的，因为大家很忙，也许不会看的。一种情况是层层的去传递传播，这成本很高，然后另外一种方面就是通过一种更高效的方式去触达你的员工，就是说未来这样的形式会越来越多。那个现场可能只能装两三百人、三四百人，在一个十万人的公司，那你要让很多人去看，只有通过线上的视频加上远程的办公的工具的协作工具的协作来把这个场子搭起来，然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不可逆转的。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蛮多的，这个已经聊到文化怎么落地的这个话题了。除了我们互联网公司啊，通常喜欢这个线上来做一些这个文化的宣传，那我们其实还有蛮多非互联网行业的公司，他们可能也期待就是一米这边分享一些我们线下怎么样去做这个文化落地的方法
啊。我觉得线下线上其实是可以并重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我自己感觉重要的地方是，就像你去剥开一个洋葱一样，你其实是要通过那个一层一层的方式去给大家输入你的文化的理念，然后告诉他，我向他解释为什么你要这么做，这样做对你自己有什么帮助，对公司有什么帮助。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利用每一次机会然后去贯彻传播你的文化，这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说阿里巴巴他经常通过双十一来传播他的文化，这种时机是聚合大量员工注意力，因为业务原因，因为这个是一个业务大的一个 campaign 的一个战役，那它聚合了大量的注意的时候，你在这个注意的时候，你要适时的把你的文化理念传播出去、传递出去，让员工能看到这个文化在业务中落地的这个时间的过程。这点我觉得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不仅要借力借场子，也要自己给自己搭这个时机，给自己做好传播的工作。像我们公司会去做一些比如说中秋月饼的一个项目，我们会把我们的文化的理念、我们的想法放到那个里面去。我们去年做了一个月饼，我们说是探索宇宙的，其实鼓励大家迈出舒适区，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看待这个世界啊。我们有一年做了那个公益的，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公司所存在的价值不仅是为了要创造商业价值，更多的是要为社会创造额外的价值，为社会创造提升社会总福利。其实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子。第二个呢，我觉得落地的一个机制是要有特定的一两个无论是产品还是管理手段。比如说我们做 OKR 制度，其实也是我们认为的是一种体现文化的点。 OKR 里面我们要定一个高的目标，提出的 KR 是一个状态而非一个动作，那其实这里面就体现我们的务实的，体现我们以结果为导向的而非为结果论的啊，这样子一种文化。我觉得文化要通过一两个关键机制，这个机制不用很多，不用很复杂啊，但是要有一两个很重要的关键机制去做。比如说我们做 CEO 面对面啊，全公司范围内的去讲的，其实也是展现这样一种文化的机制，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文化in action in 落地的状态。对，最后呢，我觉得其实适当的可以通过雇主品牌去向内影响啊一个企业文化。怎么说呢，就是说当一个员工他在你的内部的局域网里去发一个知识文化的话，和他在朋友圈里转发一个知识文化的话，其实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是有不同的。他如果敢于向他的朋友都像自豪于他这个文化，或者说来向他的朋友都去输出这个思想，其实他对他的这个个体的行为中的影响会更大，认同感会更大。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要给大家一些材料、一些内容去传播这样的自己的这个思考和理念。
我自己工作的时候是感觉文化无处不在，比如说我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个厕所门的后面就全是解读字节范儿的漫画，甚至说是门把手上的拉和推都被我们做成了企业文化的宣传。
对对对，
那个拉写的是 同事需要帮忙拉一把，然后推是项目没有进展推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是这是比较强调的。另外我觉得体现文化的一点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重视沟通的。自己的文化呢，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基于人性本善的一个原则去设置的。我们觉得人和人之间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认同，而且人是本质上是自驱的，想要成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比较反对用强制的手段去推，去所谓的洗脑、所谓的灌输，这是传统上对大家对文化的外部印象。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沟通，通过很认真的跟员工去讲，跟同事去讲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这些文化。虽然说大家觉得自己好像还是挺理性的一个公司，但是其实在理性背后其实是我们不断的向员工去讲道理的这个过程吧。
是的，过去我们推很多人力资源的政策也是希望不要强推，因为强推看起来容易好执行，但其实反而适得其反，大家并不能从心里认同。
效果不会好。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外部的例子啊，就是强推这件事情其实作用不是很大，还是要那个能互相之间认同这个理念，大家就会去践行这样子。
就字节是一家比较年轻的公司，平均年龄只有27岁。那你怎么在一家有非常非常多90后、95后甚至00后的公司里让大家真正的认同这些文化，然后并且有效的传播这些理念？因为年轻人可能管理方式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正一反吧。第一个就是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我们觉得公司是人和人的合作的产物，公司是 CEO 和人的合作的产物，公司是每个员工之间互相合作的产物。所以我们本质上我们认为在这个公司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是我们是所有的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一群想要获得成功的人，想要做出事情的人聚在一起，大家理性的选择走在一起去形成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往前前进。但是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识别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理念的人，然后告诉他们，并且向他们充分传达我们这个理念，然后不厌其烦的去解释最后如果解释确实大家能够认可，那大家就在一起继续往前走。这是正的面的哈。反面的我觉得是推动大家去心智的成熟，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从初踏入职场，然后再进入到进阶或者进入到大公司去工作，每个人的心智都存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看过皮亚杰的心理学的书，说小孩这个意构是很大的，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他可以控制的，慢慢的他长大了以后他发现自己是不能控制了，然后他意构就缩小了。这个意构缩小其实他会更开心，增加了他和这个世界的弹性，他自己反而能够更自洽的在这个世界中融合。所以你可以看到小孩脾气很不好，稍微一不如意他就要哭就要闹，但是呢你到了长大一点他就平静了，他反而能够更好的处理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心智成长在成年人的过程中也是存在的，就是他会面对一个他觉得可能他都是对的很主导的一个想法，也会有人觉得说我都是不对的，别人都是对的我就听别人的想法，这规范性主导的一个想法。那也有人是觉得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规范性主导和自主主导结合起来，我们形成一个这样内观自变的这样子一种人格，我们就称之为 small ego 但是呢你又有自己的判断， ego 很小又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和明确的想法的人。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文化是希望能够推大家帮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去形成自己的这个思考，形成自己的这个心智的成熟的过程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对
对，我觉得咱们也是在文化的落地和宣传方面也是把文化做得很有趣很生动，就是我经常在公司内部看到一些文化的宣传片，我觉得拍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很有趣，就是用一些很生动的方式把这个体现出来。
第一个我自己觉得是要善于用讽刺的力量，其实讽刺是一门很尖锐的艺术，然后大家会捧腹大笑。在公司里面大家你要把一些习以为常的所谓的现象你把它放大了，你把它充分的暴露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是多么的荒唐，那大家其实心里面就有所警戒，即便它也许无法实现，也许在工作中还是会遇到这样的现象但是大家能够明确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做是公司明确反对的，而且这个反对不是说我们通过纪律手段不允许这么怎么做，我们是告诉他这样做很荒谬很可笑，这样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对这种错误行为的抵制，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第三，
能举几个例子吗？就是这种错误的行为都有哪些错误行为？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很爱刷存在感然后我们就把他夸张化，我们说这个人就是上班开会他也就在一直拿着刷子身上刷刷刷刷，然后那个
看过这个
视频这还黑板上刷刷刷 刷，然后那个最后把大家刷的都烦了，然后大家就把他赶出去了。就是说你在工作中其实是做工作，而不要去刷存在感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觉得有一些同事啊，就错嘴存在有一种职场现象，是说大家偷别人的劳动成果啊，你把别人的东西给搜集搜集，然后那个整理成自己的一个东西，
把别人的文档拼成自己的文档，
对，很常见啊，就会有这种形象。然后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就做一个视频，我们说别人的电盘上面都是这个鼠标 A B C D， 他的鼠标上只有 Ctrl C 和 Ctrl V， 他每天就在按 Ctrl C 和 Ctrl V 这样子啊，然后他也动作很大，很活跃啊，感觉很努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例，去展现我们的文化的特点特质，而不一定是规定啊，但是不断的细节去丰富里面的内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把文化用具象化的方式举例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我那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们知识库里的一篇文档，就是你们做的那个字节范儿的解读，比如说什么是务实感为，什么不是务实感为、
嗯，
然后每一个下面都罗列了很多例子，
嗯、
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嗯、是，我们希望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具象化，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定死脱离文化的意义了，你不用做文化了，你就干脆做那个
做制度
就好了，这样子。那其实不是规定死的，也还是有很多解释空间和很多，但是把导向给大家明确的说出来。比如说最近我们培训的团队推的一门课 ROI 的课程，就是怎么衡量 ROI， 也是通过飞书的系统去推这门课程。这其实就是务实啊，我们公司经常讲你要务实，你要看收益。那怎么看呢？其实就是对广义的 ROI， 就是所谓的 return on investment 的这个思维方式要认知，狭义的你要知道计算公式，你在真的做的某一个投放或者某一个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算这个内容。那其实这种你说这个是文化宣传吗？这个也不是文化宣传，这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但是呢，其实在这种通过这种导向的方式不断地引导大家知道啊，这就是务实啊，我们要了解去做这件事情的收益，逼大家反复去想，我觉得这点其实是还挺重要的。嗯，
是，其实 ROI 本身也是价值导向，
是
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价值。
对对对，是。
另外我们文化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点，就是不鼓励画 PPT。 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鼓励画 PPT？ 我自己是来自己将近两年没有画过一张就是内部性质的 PPT。
我们有个同学来公司的时候以画 PPT 为他人生的一大技能，然后到了公司以后发现这个技能
没有用
失败了，是吧？这样子啊。对，第一个 PPT 信息密度其实是低的，大家做过 PPT 的人都知道、PPT 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让你非常舒服的能够接受它的这个信息。
它是销售导向的、
它是销售导向，它是一个天然的是一个呈现的，它把一个东西包装成一个好的一个结果，多多少少都存在，不是说每个 PPT 都包装的，但是它多多少少存在这种包装的这个过程，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呈现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其实公司内我们有句话叫反对向上管理，你包装你就是在向上管理。我们公司其实内部有一个说法，就是哎，这个如果你在说要管理这个事情的预期，基本上是属于骂人的话，就是说啊、你不能说管理这个事情的预期，就是你不要去想要去管理这件事情的预期，你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做得最好啊、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PPT 存在一种包装的这个属性啊、信息量不够大啊、信息量不够真实不够直接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思考。第二个呢，我们觉得有时候 PPT 是带有种种的这个叙事轨迹在里面，就是说它引导你去往哪个方向去想，它通过一页页的这个逻辑结构好像给你呈现一个 story， 通过这个 story 来影响你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也基本上比较排斥，我们希望通过真实的这个业务的表现指标去判断，而不是用 PPT 的形式去做。对，但是也存在我们内部如果有需要的用 PPT 还是用 PPT， 这个都不是一刀切的。 again 这是个文化制度，不是一个那个业务制度，如果你有时候需要用了就会用啊。对的，
不用 PPT用什么呢？
我们主要也还是用文档啊，对，是
文档，
是文档，然后也鼓励是写小短文。
我觉得文档也是一种文化吧，
嗯、
就是字节跳动去年一年产生出来的2000万篇文档、
对，
如果把它打印出来叠加起来，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
对，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字节内部的这个双月会是怎么开的。在其他很多公司一般开这种例会，大家写一个非常长的 PPT， 而且是层层的写，然后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调这个格式啊、动效啊等等，然后可能业务的 leader 在那儿去听这个汇报。在字节的做法就是我们都会把这些整理成文档，然后在文档里你还可以 at 相关的同事，然后嵌入一些其他文档的链接啊等等。然后我们这个会是前一小半时间是默读的，就是大家去边读边在有问题的地方评论。这个评论的好处就是 是你可以去挖一些细节，比如说他有业务的同学上报出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他暴露出什么问题。这个如果我们传统用 PPT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这种形式去挖掘的。用评论的形式，其实你不仅可以针对这个细节去反馈，还能 at 相应的同学。
是的，其实我来字节之前做了差不多八九年的这个咨询顾问，看家本领就是画 PPT。 PowerPoint 确实有一种魔力，当你开始用它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想要把它美化修饰。那我们常常交付一个这个 PowerPoint， 你就会发现有八成的时间是在美化这个呈现形式啊，但我们其实应该花八成的时间去把这个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挑战要想清楚。所以我来了字节以后，我就非常开心，一方面我不用再写 PowerPoint， 另外一方面我确实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想我怎么样把我的业务问题和挑战能够真正的解决掉，而不是想办法去美化我的这个业绩美化我的这个工作成果。
而且这种工作方式我觉得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纳，就比如说最早就是亚马逊的 Jeff Bezos， 他就是一个很不喜欢 PPT 的人，他是要求每次开会要写文档，然后美团也是在这两年把内部的汇报从 PPT 变成了文档的形式。
是的，一米刚才其实也聊了蛮久的那个企业文化。据我了解，你们团队很多做企业文化的同事都原来并不是做这个企业文化的。
我也不是。
对，你对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怎么样去构建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或者和雇主品牌的团队啊？我从你构建团队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对于影响人改变人是充满着热情的。第二个呢，是他具有能够理解人去做好传播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就是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觉得我们说像一枚银色的子弹一样啊，这个也是那个传播学上的一个比喻，就是你能够射出去以后，你看到射到这个介质上，它的这个层层的影响，它的这个涟漪，它的这个水花会有什么反馈，然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效果，你对这个事情要有敏感。你不能说我自吹上自嗨的，我就写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不关心我的受众是怎么反馈的，那我就对这个事情很敏感。这两点其实就包含了很多媒体人啊，包含了很多做传播的做 marketing 的人就具备这样的。最后呢，还是要对组织和管理它是有观察，这个就比较难，就是说因为没有人有没有太多人有组织管理的经验，这是一个again 很非常稀疏的一个经验。那其实他是要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建设一个组织，在组织里提出某哪些导向是会帮助这个组织取得成功的。这件工作其实非常难，就是我觉得管理在这个一个公司里面，它到底在成功中占多少因素，这件事情还是值得讨论的。就可能不会说是一个100%绝对的一个因素，不是说管理好这公司就好了，公司又好了，有很多很多因素。那文化也一样，但是做哪些事情是能够帮助这个公司成功，然后这其实是需要有很强的对整个通盘视角的宏观的视野，而且它需要有很强的协调能力，它需要把它的文化注入到各个地方去。这样子本质上它不仅仅是在做传播工作，它是在为一个公司去设计它的导向，为一个公司去设计它的这个全公司范围内的基本行为逻辑。你要有一个概念，会和薪酬怎么去匹配，会和组织的结构怎么去匹配，会和组织的目标、战略目标、业务目标怎么去匹配，和组织的本身的这个人的这个动机怎么去匹配，这点我觉得是很难的，这三点要兼具。
其实我也想再问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太多创业的朋友来问，什么时候一个公司要开始做这个企业文化，是第一天就要开始做吗？还是要到多少人开始做？其实我作为这个门外汉，其实我也很难回答。
我觉得不用第一天开始做。文化的第一个 owner 一定是公司的 founding 的 member， 或者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或者 CEO。我们公司最大的文化的这个践行者和指导者一定是我们公司的CEO 创始人以及他的这个早期的整个的团队。那所以当你这个组织还是很小的时候，大家言传身教，一旦公司变大了以后，有了各种各样的人进来，然后呢大家是看不到你的言传身教的这个内容，你就需要抽象出一些最基本的行为逻辑来做。这个逻辑可以是你的工作的逻辑，也可以是你沟通的逻辑，也可以是你想要大家形成的一种心智的状态都可以。那个抽象出来以后呢，那个把它变成简单的词，容易理解的内容，然后去传播，告诉大家这就是你要的方法。其实词语的起点一定是有损失的，一定是不能够完整表达你的文化意蕴的，而且一定是会有走偏的。词语的一旦起点出来，它就不在你的掌握之内了，它就在 这个解读人的掌握之内了，但是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接受这件事情，而且你要去设计它，让他知道即便解读有一定的偏颇也能够基本在你的大的射程范围内的，那我觉得就是好的一个点这样子。另外一个我的心得是，我觉得不要用太大的词，其实你要给到他一句话能看懂的，比如经常问我说什么叫坦诚信息，我说你觉得坦诚信息是什么，就是它就是什么，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要求，你就是你能够直觉上能够一眼能够理解的，它就是坦诚信息的要求，它就这个词的要求。然后所以说设计文化的时候可能不要太追求抽象的词，追求一些简单好懂的大白话啊、
嗯嗯，
对对对，
往往这个大家听到这些词就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
嗯、对，我们其实开放谦逊，我们的本质是要说 ego 小，但是 ego 小这个词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对 ego 这个词
不知道，
然后你 ego 我们想翻成中文自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又很复杂，然后最后就说干脆叫开放谦逊。以前我们那其实开放谦逊还有里面的一个解读，也是我们追求极致过程不断打磨这个词，我们叫善意假设，但这个词也挺抽象的，什么叫善意假设呢，这但是我们就后来我们就说叫内心阳光信任伙伴，就是就很大家就比较简单说哈，你就是心里阳光一点，然后你要多信任一点别人呢，就好解释，不要用那些大词，不要用那些很复杂，再需要第二层解释，你自己给自己的文化传播工作制造困难。
一鸣，你2017年来公司的时候，自己有多少人？
3000多人。
现在呢？
现在10万人。
对，那从3000到10万人的这个扩张中，在短短的4年内，怎么保证这个文化不被稀释？这也是很多创业公司CEO 关心的问题，
不敢说很好的保证了，就是一定是有稀释的，要面对现实，要务实一点讲。第一个就不厌其烦的反复去宣讲，不厌其烦的说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说三遍啊，反复讲啊，这我觉得不要怕那个重复。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有创造出刚才讲的密集的大高关注的场合，然后让这个场合去传播你的文化。大家其实都参加过 CEO 面对面，每次 CEO 面对面，大家都觉得一鸣是行走的字节，反而
对 CEO 面对面是我们每两个月会办的一次这个全员
的会议
活动，
对
对
对。然后这种活动往往是5万人在线啊，4万人在线，那这种时候就是最好的向全员去展现这个工作的这个形式的这个方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要利用好这些场合。第三个我自己觉得没做好的地方，我觉得机制建设和管理建设要能够跟上我们的这个组织发展，我是指特别指文化上面的，就是说我觉得怎么样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选人上，在用人上，在评判人上，把文化以合适的形式放进去，你也不要管得太死，你变成了价值观扣帽子，不要这样子，但是你要有引导，你要有方向，你要有基本的一些判断啊，这种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在路上，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重要的。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有不同的手段，核心是你需要文化价值观注入到管理和产品机制里面去，这点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字节跳动企业文化与雇主品牌的负责人徐一敏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雇主品牌的相关话题。
说到雇主品牌，可能大家会好奇字节跳动是怎么打造雇主品牌，能不断地吸引优秀人才加入的。
如果你对以上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并订阅我们的组织进化论。我们下期再见。